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今天我们来关注航空公司的排名这样的一个话题。近日我们是看到有一个全球航空公司的排行榜，那在这个排行榜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澳航等几家澳大利亚的大航空公司都是榜上有名，但是可能这个名次呢是不一定尽如人意哈。今天呢我们请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学者袁国栋博士来跟我们对这些航空公司的全球排名做一个解读。好，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袁博士你好。
露西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最近的这个关于航空公司的排名，它具体是由哪个机构发起的这个排名，然后又怎么样解读它呢？
那么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公司，它叫Serum 这个公司呢，它有一个2004年全球航空公司的一个排行榜。Serum 这个公司呢，它是一家专注于航空旅游和航运领域数据分析的机构呢，拥有超过100年的行业经验。他们每年呢跟踪超过500万次的航班，通过对这个航班的数据的分析呢，来发布全球航空公司的这个排名。根据这家公司所做的2004年度的全球航空公司的排名啊表中呢，我们发现哈，墨西哥航空啊它是位居榜首，而我们熟悉的像澳大利亚的航空公司呢，却没有跻身全球的前列啊。这个结果好像有点出乎意料哈。我们这个公司所做的这个排名呢，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核心指标。第一个呢，准点率，那个航班在计划到达时间的15分钟之内落地的比例。比如说这个墨西哥航空，它的这个准点率呢实际上是达到了86.7%，这也是其成为榜首的重要原因。那像澳航 Qantas 的，它的准点率只有73.85%。第二个指标就是说这个航班的完成率，像衡量航空公司实际完成的这个航班比率，取消的航班呢就会影响它这个得分。再一个指标，核心指标呢，就是一个数据的覆盖范围啊，它会涉及全球主要的航线，那特别是一些高频率的航线和热门的目的地。再一个指标呢，就是地区和全球的排名，它的数据是按区域啊和全球范围发布的，便于不同的需求的用户来参考。这个指标呢，就是 Serum 的这个排名呢，是在行业内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这个数据覆盖的非常广泛，它是基于实时和历史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就是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航空公司的运营表现信息。再一个就是它透明，Serum 的指标公开，消费者可以清晰的了解排名的依据。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操作也很简单啊，这个排名的结果也很直观，也便于旅客快速的参考。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这个排名。比如说第一个呢，它是没有很好的考虑这个旅客的体验。比如说它的排名呢，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准点率和这个完成率等量化指标。它其实是没有充分的考纳入这个消费者的主观感受，比如像这个服务态度啊和这个座位的舒适度等等啊。再一个呢它就是这个区域的差异化不足，比如说地区性的特殊挑战，像天气啊，空中交通的密度啊，可能导致某些航空公司表现受限，但排名就是并没有充分体现这些差异。再一个呢就是没有纳入这个赔偿政策，像对这个航班延误啊或取消后的赔偿政策的，并没有成为这个评价标准，而这些呢是消费者极力关注的权益保护部分。对于这个消费者而言呢，就是说如何的正确去解读和使用这些排名呢？那消费者呢在使用这个排名的时候呢，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关注这个核心需求，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Serum 这个排名呢，它是你像这个准点率啊，在它的排名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那如果是说准点率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呢，那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排名指标去选择排名靠前的这个航空公司。那如果是更注重服务质量的话，那就是建议结合其他的指标综合。那第二呢，就是说要结合这个地区的情况哈，就是说对于前往特定地区的旅程呢，要优先参考这个区域排名。像刚才提到的 Serum， 它是基于全球范围内的，就是每年基于500万架次的这个航空航班所做的统计，是基于全球范围的。但如果说你那亚太地区的航班情况呢，那可能会与这个全球排名可能存在着差异。第三呢，就是要了解排名的背景，那知道这些制作机构的标准呢，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解读数据，而不仅仅是盲目的相信数字。那还有就是多维度的参考呢，除了排名呢，还可以参考消费者的评论啊，航空公司的赔偿政策，那还有一些以及一些实际的票价。再一个就是要长期观察，那某些公司可能在短期内表现不佳，但是它的历史排名呢可以反映其长期的表现，避免因短期问题而过早的否定一家航空公司。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这个排名能够对这个航空公司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一个就是说激励竞争呢，那排名鼓励航空公司改善运营，提升准点率和减少这种航班的取消，从而吸引更多的旅客。再一个呢是增强这个透明度，通过公开数据呢，航空公司需要更加清晰地展示它的这个服务水平，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那再一个呢是推动这个政策的改进，那这个排名呢解释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区域差异啊，消费者投诉呢，可以为这个监管机构和这个航空公司提供改进的方向。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些航空公司呢，在这个全球排名中表现一般，那可能促使行业或政府采取行动来提高整体的服务水平。那刚才说了，除了这个 Sierra 的排名呢，其实还有其他的机构或者其他的权威的航空公司排名。
他们是会根据另外的标准来做排名的是吗？就是会有所区别。
没错没错，我们知道的叫做 Official Airline Guide OAG， 它是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一个全球的航空服务数据机构。那它也发布这个准点率报告，但是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它独特之处就在于，就是说它会提供这个航空公司和机场的细分排名，而不是像刚才说那个排名榜，它就只是笼统的全球性的排名。那这个 OAG 的话，它会提供航空公司还有机场的细分排名，这也就是方便消费者呢和行业人士了解不同层级的表现。再一个排名是我们叫做 Skytrax， 也是世界航空大奖。那这个的排名是基于全球客户的满意度调查，更侧重于这个消费者的体验呢和服务质量。比如说它的主要的评价指标是航空公司这个什么座椅的舒适度啊，还有这个机舱的服务啊，空乘人员的服务啊，那包括餐饮呢和机组人员的态度，以及地面的服务，像值机的这个效率和行李处理等等哈，它就是强调这个消费者的实际感受哈。它的这个数据来源于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个旅客的这样一个反馈，那包括它还会评出这个最佳的这个经济舱奖啊，最佳的头等舱奖啊，便于这个消费者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这个航空公司。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评级叫做 AirlineRatings.com 啊，如果是消费者呢更关注这个航空安全，就是可以参考这个AirlineRatings.com。 那这一排名呢，它是依据多项安全标准，你像这个是否满足这个国际航空的安全审核 IOSA， 还有这个飞行员的培训水平啊，还有历史事故的记录等等哈，就特别适合对飞行安全高度关注的消费者。每年会评一个榜单， 包括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金融规划专业高级讲师袁国栋博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分析，谢谢。
谢谢 Lucy。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